你眼中的美国是个怎样的国家呢？是呼风唤雨的世界强权，还是科技与娱乐的潮流引领者呢？现在就让我们带着你一起从华盛顿到好莱坞，从北极圈到南太平洋，深入探索关于这个国家的一切。旅行热炒店特别企划之米国放大镜。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之米国放大镜，我是热炒店的主厨Jerome。上一集啊，这个我其实录音的时候有一点感冒，因为已经到比较后期了，那自己也觉得说，应该听不太出来吧。结果没想到呢，对我们听众里面呢，还是有人耳朵很灵敏的，而且还有人是担任医师的齁，所以我们的医师听众呢，就特别私讯来关心我说，主厨啊，你是不是有感冒？要保重这样子齁。所以好，谢谢听众的关心啦齁。我想这个对 Podcaster 真的是，每一次有点小生病啊，或者是什么，我想这个听众的耳朵呢，都是听得非常清楚的齁。今天应该是已经好很多了，那就再回到节目上呢，跟大家再继续聊这个米国放大镜。好啊，今天要放大哪一个州呢？哇，今天又碰到大魔王州了，就是佛罗里达州。对，我觉得每次碰到这种州齁，就是觉得说，第一个这种州很大，就有很多东西可以讲，然后再来是因为这些地方呢，它知名度高，然后去过的人也多，所以可能讲的时候就会稍微比较有压力，就是怕说，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没有提到，或者是呢，有没有什么东西可能讲的不是很正确会被大家发现呢。好，不过佛罗里达州我本人去过两次啦，那也有做过一些研究，所以我想今天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放大一下这个佛罗里达州。讲到佛罗里达州呢，我想我们脑袋中首先浮出来的大概就是沙滩、度假、阳光，还有迪士尼乐园。我想不管在这个报章杂志啊，或者是新闻媒体上面呢，我们首先看到的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印象，就觉得哇，这是个很阳光、很欢乐、很奔放的地方。那也的确如此齁，佛罗里达州它的州名呢，就是来自西班牙文的 flores， 就是花朵的意思，所以你要说它是花朵之州，我想应该也是非常的恰如其分。那另外我觉得佛罗里达呢，跟台湾其实它莫名的有一些就是很类似的地方。好，那当然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的纬度呢，其实算是比较接近的，然后又正好呢人口差不多。好，所以我们先来简单认识一下佛罗里达它的这个地理概况。好，首先我们在地图上要找到佛罗里达，我想这个应该没有很难啊齁。我们如果打开美国的地图，把它拉到最东南方。这边我们看到它有一个半岛往南这样子凸出来，它就是佛罗里达半岛。那佛罗里达州呢，它大部分的面积就在这个半岛上。那它的面积呢，大概是17万平方公里。那它的纬度呢，大概从北纬的24度到30度左右。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你到佛罗里达，你会觉得它这个气候，还有看到它这个植物生态，其实和台湾有点类似，就是正好介于副热带还有热带之间，而且非常的潮湿。那同时呢，它又是在这个大陆的东南沿海，对，所以佛罗里达州也有一个很常会影响到它的天灾，就是所谓的热带气旋，也就是呢，我们在亚洲说的这个台风，或者是呢，这边我们可能会说它叫做飓风。所以佛罗里达在自然环境上呢，的确跟台湾有一些类似之处。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很神奇哦，也跟台湾有点类似的地方，就是它的人口。那目前呢，2023年的这个推估值呢，佛罗里达的人口大概是2261万。所以目前佛罗里达算是人口上来讲和台湾最接近的一个州。那没有意外的话，应该在接下来几年之内呢，这个数字就会超过台湾了，因为台湾目前人口已经是负成长的阶段了。那所以它的人口呢，在美国来讲，佛罗里达的人口是第三多，仅次于加州还有德州。那 GDP 呢，目前是第四高，仅次于加州、德州还有纽约州。如果佛罗里达独立的话呢，它的 GDP 大概会和欧洲的国家西班牙差不多。这还蛮神奇的齁，因为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就是其实佛罗里达的历史呢，也和西班牙蛮有关系的。那大部分的佛罗里达的居民呢，他是住在四个大型的都会区里面。那我们从南往北讲好了齁，这南部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迈阿密。那中部呢，有两个都会区，一个叫做奥兰多，就是迪士尼所在的地方。那另外呢，还有靠墨西哥湾这边有个叫做坦帕的城市，这个我想去的人会比较少一些。那更往北边，就是已经快要达到这个北边边界这边呢，有一个城市叫做 Jacksonville， 杰克森维尔。好，那这是它的四个大型都会区，大部分人都住在这一些地方。好，那接下来我们简单的来讲一下佛罗里达的历史。那首先统治这块土地的呢是西班牙人。至于美国独立的时候呢，当时佛罗里 里达根本就还不是美国的一部分，那他算是在英国还有西班牙之间呢来回了不止一次哦，很有趣哦。现在美国最大的三个州呢是加州、德州还有佛罗里达州，那但是其实美国独立的时候这三个州都还不是美国的一部分哦，那最后呢才在1819年的时候呢成为美国的一部分。那我觉得蛮值得一提的是说，其实到20世纪之前呢，其实佛罗里达在美国都是一个非常边陲的州，它的人口很少，而且它经济的影响力并不是非常大。它到什么时候才快速成长呢？其实它一直到20世纪中左右，这个时候才是佛罗里达的快速成长期。那之所以会这样成长，除了这个美国的人口往南移动呢，当然是要感谢齁这个影响人类迁徙的这个伟大发明，就是这个空调冷气机的发明齁。因为冷气机呢让美国人本来比较不习惯居住的这个低纬度地带，像是佛罗里达州呢，突然变成一个大家都可以住的地方了。所以从1980年代到现在呢，它的人口直接翻倍哦。好，那另外呢，佛罗里达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种度假呀、乐园啊、饭店这一些休闲产业之外呢，其实它有个很重要的产业呢是农业，特别是水果的出产。那美国呢有超过一半的柑橘类还有番茄以及一半的葡萄柚呢都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好，那同时呢这个因为有很多的人口的移入啊，还有很多人会跑来这边度假或者是开会，那所以就导致说这边其实有很多快速发展它所带起来这个房地产投资啊，或者是乐园饭店以及这个会议经济齁。就包括我自己觉得说我自己待的领域其实这样子几年下来就发现说很多人都喜欢把这个研讨会开在奥兰多这个城市。你说开个研讨会干嘛要去奥兰多呢齁，我想大家在打的主意应该就是说顺便把小孩子送去这个迪士尼乐园玩的这个概念，然后我开会然后小孩子去迪士尼乐园齁。好，那在进入我们这个分区介绍之前呢，跟大家讲一个你在理解佛罗里达的地理的时候呢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呢佛罗里达州它是越北边越南方。这个听起来很冲突啊，什么叫做越北边越南方呢？我们之前曾经有一集介绍过美国南方嘛，那介绍过一些它的这个历史背景还有它的文化特色。那佛罗里达州呢就是你越往它的北边走呢，你就可以越感受到那种很强烈的美国南方的气息。好，比如说像人口的话呢，就发现说这边不是黑人就是白人，然后可能讲话上面呢，大家这个语速就比较慢，也比较有礼貌一点，和美国南方的很多州是类似的。那但是我们如果往南边走呢，特别是到这个迈阿密的都会区，就发现说哇，完全是另外一个景象。迈阿密所在的这个郡呢，其实有大约70%的人口呢都是这个西班牙语裔的背景，他们可能自己或是家人呢就是来自于拉丁美洲的国家，特别是古巴、波多黎各、委内瑞拉这几个国家，把很多这种拉丁美洲的文化呢带入他们的生活中，包括他们所讲的英文呢，里面可能都不时会夹一些西班牙语的单字，或者是说呢，他们虽然是用英语沟通，但是背后却是使用西班牙语的逻辑，相对来说呢比较直接，也比较热情一点。所以这个算是一个佛罗里达州它的这个南北的差异。那另外也可以再提一下，就是佛罗里达州的人口里面呢还有一部分是所谓的流动人口，也就是呢我们英文讲叫做 snowbird 雪鸟人士。那这些人呢他可能是只有在冬天的时候，因为他觉得可能北边可能太冷了，他想要住到温暖的地方，所以他就在佛罗里达州置产。那是冬天的时候呢住在佛罗里达州，到夏天觉得哇这个佛罗里达州太热又太湿的时候呢，他再跑到北边他的另外一个房子去住。那所以也有不少的人口呢他们就是这样所谓的雪鸟人士。好，所以以上呢是佛罗里达的简单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北中南三个部分来认识这个州。那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呢一部分是来自我两次去佛罗里达的经验的整理，那另外一些呢我也有特别去问一位我现在住在佛罗里达的学妹，她和她的老公也是我的大学学弟呢，他们在佛罗里达已经定居一段时间了，那也用一些在地人的视角呢跟我分享了一些。好，所以现在呢我们马上就从北到南一一来认识佛罗里达这个地方。好，首先呢我们就从佛罗里达州的最北边出发。如果我们把地图打开会发现说佛罗里达它除了这个半岛的部分呢，它在这个北边它还往西边还突出了一条这个长长的有点像锅子的手把这样子，这就是我们讲的 panhandle 狭长地带。那很有趣的呢是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州府呢就是位在这个所谓的 panhandle 狭长地带上面。那它的州府名称叫做 Tallahassee， 我想应该没有什么人听过这个城市名称。对，你讲说 为什么佛罗里达州要把这个州府设在一个离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四个都会区都那么遥远的地方呢？主要还是因为说佛罗里达州它最早在开发的时候呢，其实并没有太多人住在南边，那时候主要是本来居住在乔治亚州这边的那些白人，他们慢慢的往南扩张，那他们大部分所活动的地方基本上就是紧贴着乔治亚州啊还有阿拉巴马州这个比较北边的这个地带，所以当初呢他们要设州府的时候当然还是会考虑到当时人口的分布，那这是为什么州府的位置呢会比较北边。那北边这边比较大的城市呢叫做 Jacksonville 杰克逊维尔，我觉得它给人的感觉呢就是一个蛮典型的南方城市，不管是它的这个人口组成啊还有当地的文化。不过呢从这个地方出发呢，我们可以拜访附近两个比较小但是又比较有特色的城镇。那一个呢叫做 Fernandina Beach， 那它是一个靠海几乎已经到这个佛罗里达州和乔治亚州的这个边界上，然后靠近大西洋的一座小城镇，那它有它非常美丽的旧城区，有许多维多利亚式的建筑，也有海滩，是一个风景和气氛都很好的地方。不过他们这边的人最引以为傲的呢是他们说他们是有八旗的城市，八面旗帜。说什么啊？八旗什么？八旗不是那个以前那个清朝的时候那个满人的八旗吗？不是那个东西。这个八旗的意思是说呢，他们在历史上呢曾经被八个不同的政权统治过，所以他们的旗杆上面呢曾经挂过八个不同的旗帜，这样子的意思，算是当地现在很引以为傲的一个特色。那接下来呢我们往南边一点，这边有另外一座我们曾经有稍微提过的城市叫做 St. Augustine 圣奥古斯丁。那这座城市呢是建立于1565年，所以它是美国现存持续有人居住的城市里面呢最老的一座城市。那最早就是在美国取得这块土地之前呢，那当时是西班牙统治嘛，所以西班牙呢就是以这个圣奥古斯丁为它的这个统治中心。那后来即使是美国取得了佛罗里达之后呢，他们在圣奥古斯丁还是刻意去重新复刻了西班牙的建筑风格。所以上次有提到嘛，这边有一个非常经典而且很有名很有特色的本来是旅馆那现在是大学的建筑呢，叫做 Ponce de Leon Hotel。 那这个算是圣奥古斯丁最有特色的地标，会让你有一种说哇我好像来到了西班牙南部的塞维亚西班牙广场那样子的感觉。好，以上呢是北部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往中部移动。那中部我想知名度最高的城市呢就是奥兰多。奥兰多号称是全世界的主题乐园首都，那这边我们最熟知的迪士尼乐园啊还有这个环球影城呢都在这边是有，所以它被誉为是一个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就是一起去度假一整个礼拜这样子的城市。好，那讲到迪士尼乐园，我想大家一定会有一个疑问是说那美国的话在加州也有迪士尼乐园，那在佛罗里达州也有迪士尼乐园，这两个到底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呢就在他们的英文名称。加州的迪士尼乐园呢，它的英文名称叫做 Disneyland， 那佛罗里达州的迪士尼乐园呢，它的名称叫做 Disney World。 好，一个是 Land， 一个是 World， 那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到哪一个比较大，没有错，就是佛罗里达州这个是迪士尼 World， 就是一个迪士尼世界。好，那其实他们的大小还差蛮多的。那在加州的话呢，它就是两个主题乐园嘛，一个就是迪士尼本尊，另外一个是那个加州冒险乐园。那如果是佛罗里达州这边呢，它有四个主题乐园，而且还有很多各种附属的这个旅馆啊以及其他设施。好，所以这两个地方的最大的差别呢就是对这个大小差很多。那所以有些人是觉得说佛罗里达你可以玩比较久嘛，比较多东西，但是也有人就觉得说加州的话呢所有的游乐设施都比较集中，就是你比较容易掌握它，所以就是看个人的偏好。不过我们可以来聊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迪士尼跑到佛罗里达州的这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故事其实蛮有趣的，那到现在还持续在上演中。我们可以从1960年代讲起，那当时的迪士尼其实已经开始建造了自己的这个卡通或者是娱乐帝国了，那在加州也已经有迪士尼乐园了，但是如果去过加州迪士尼乐园，你就知道说，它周边已经被开发的都差不多了，就是它是很难再往外延伸的。这时候华特迪士尼他就不是很满意，他就希望说，能不能我再另外找一块地，那打造个更完整的，就不只是有那个主题公园本身，还包括它附近的城镇啊，几乎就是打造个真正的这个迪士尼帝国。那他后来就看上了这个佛罗里达州的这一块地，那当时呢，佛罗里达州也给他们了非常好的条件，就是说呢，迪士尼可以在这边拥有 超过100平方公里这一块超大的土地，而且呢在这块土地上呢，迪士尼可以建立自己的自治的系统，就是呢迪士尼它可以有个自己的主管机关去管理这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那这个主管机关呢，它可以有和这个县政府一样大的权力，就是它可以掌控自己的财政，然后可以有自己的警察，有自己的消防队，所以几乎就是在这边开一个迪士尼县这样子的概念。那迪士尼呢后来就是透过这样子一个哇很特殊的自治体系呢，一直在那边营运到现在，一直到现在呢他们都还是和外面的其他的佛罗里达州的部分呢是有一点分离的体系。那只是说呢这个分离的体系呢到2022年却出现了一些这个冲突。那这个事情是怎么讲的呢？因为佛罗里达州它毕竟所谓的白人保守势力呢还是蛮大的，所以呢在2022年的时候呢，州长颁布了一个法令，是说你在小学3年级之前呢，你是不可以教跟性别认同还有性倾向有关的相关内容的，这个就是被大家认为是有一点反对 LGBTQ 的一个做法。但是这件事情呢就引起迪士尼非常的不满嘛，因为大家也知道迪士尼毕竟是一个国际大公司，而且他们近年的作品其实是非常注重这个性别平权啊还有多元文化这些东西的，所以两边呢就产生了一些张力。那甚至呢那个当时的这个共和党州长呢，他就部分收回了本来迪士尼拥有的这个自治权这样子，两边就有点剑拔弩张，那也告了彼此很多的官司。不过最近读到的新闻是似乎稍微有点缓和啦，毕竟呢这个迪士尼还有佛罗里达他们还是需要彼此啊，这个佛罗里达需要迪士尼把人吸过来玩，然后迪士尼呢还是需要佛罗里达州继续给他这些优惠的条件嘛，不然他怎么生存下去呢？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两边好像有找到一些折冲的办法了。那无论如何呢，迪士尼在佛罗里达呢都是很重要的存在。那甚至呢这个如果是佛罗里达州的州民的话呢，其实你是可以买这个居民的年票，就是你可以买年票，然后你可以把迪士尼乐园当成公园或是当成你家后院去玩。所以根据我学妹的讲法呢，她说这个佛罗里达州有很多的台湾家庭根本就是每一两周就去一次迪士尼，真的是把迪士尼当夜市在逛的感觉。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刚提到奥兰多往墨西哥湾的方向走呢，另外一个都会区是坦帕。那你如果往大西洋的方向走呢，那这边呢就是知名的甘乃迪太空中心，很多知名的太空任务呢都是从这边出发的。那这边呢游客也是可以来看的，它有这个展示馆，然后你也可以预约这个巴士的导览，可以带你去看里面管制区的这个样子。那当然呢也有些人会在有火箭发射的时候呢特别来这边观赏火箭的发射。好，以上呢是中部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进入南部的部分。好，讲到南部呢，对，我们就要来讲这个迈阿密。迈阿密我想这座城市大部分人应该不陌生，讲到它呢就首先想到海滩，还有这个完全是贴着海边的这样子哇，一排一排的这个高楼大厦。那我觉得的确，因为它这种高密度的发展，所以它其实和美国很多都会区很不一样，就是你在迈阿密你可以看到很多这种比较集中的住宅。而且呢这个迈阿密其实我觉得它这个市中心的部分，它的大众运输是做的还蛮不错的，让我去的时候完全觉得说哇，我是来到新加坡还是香港的吗？怎么和我想到美洲这么不一样呢？不过话说回来呢，对，迈阿密还是号称是所谓美国的拉丁美洲首都。那不只是移民很多，很多来自拉丁美洲国家的公司啊，或者是银行，他们在美国设点的话呢，都是设在迈阿密。好，讲到迈阿密的旅行特色呢，当然我们就要推荐一下迈阿密大家会去开趴的那个地方呢，就是南海滩 South Beach。那 South Beach 我最喜欢的呢，其实是它那边的建筑，那边有很多的建筑呢是所谓 Art Deco， 就是装饰艺术风的建筑。这边简单介绍一下，就这个大概是20世纪上半叶的时候在这边流行的一个建筑样式。那其实美国各地都有不同的这个装饰艺术风建筑，不过我们可以来讲一下佛罗里达这边的特色。这个建筑最大的特色呢就是窗户上面呢会长睫毛啊。你说什么叫窗户长睫毛呢？就是它的窗户上面呢会贴着一个有点像屋檐那样子凸出来的东西，就是算是帮助那个窗户去遮挡阳光。好，那有的时候呢它就是只有长在窗户上面，有的时候呢它会再往两边延伸变成一个完整的水平线条，然后呢就是整个房屋的立面上面呢就是直接都有这个线条的延伸。所以你可以说呢哇，这个装饰艺术风的建筑呢就是窗户不只长睫毛，而且还画了眼线这样子。那另外当然就是它也有使用很多这种圆形啊流线型的外墙，和许多这个20世纪的建筑是类似的。那另外可以值得提的呢是它这个建筑上面有时候会放上一个 圆圆的小窗，纯粹装饰用的小窗，呼应就是旁边这个海上的船只那样子的造型，然后呢再配上明亮缤纷的色彩。那当然因为迈阿密毕竟是个房地产发展的热点嘛，所以也曾经呢这些20世纪初的旅馆本来都要被拆除了，但是后来呢在当地人努力下呢被保存了下来。那不止呢你可以来这边参加这个装饰艺术风的建筑导览，而且每年呢还有一个 Art Deco Week， 就是这个装饰艺术风周、哦、那也是很多人会来看的一个活动。那如果沿着这个迈阿密的这个海边一路往南北走，你就发现说哇不得了，这整个都会区就是这样几十公里，其实有很多地方海边都是盖满的房子，很多人都在这边置产。那就包括说往北呢有一个地方叫做 Palm Beach Island 棕榈滩岛，那这个地方呢连川普本人对他在这边呢都有置产，可以看到说哇这边的这个房地产经济真的发展的非常蓬勃。好，不过呢我们要再往南边走一点，佛罗里达州从迈阿密往南边走呢，我们会看到说，这个沿着海岸呢，有一串这个弧形的岛屿，而且这一串弧形岛屿很长哦，它的长度大概有300公里那么长。好，那这些呢，它的名称是叫做 Florida Keys。中文我们可以把它翻译叫做佛罗里达岛礁，大概300多公里长。那因为它这个岛礁最南边的 Key West 这个地方呢被当成是美国本土，就是美国大陆部分的最南方，所以很多人来的时候他就是硬要开车到这个号称美国最南方的这个点跟他合照。那我们来介绍几个东西。那第一个是呢这个Florida Keys 它目前是有公路可以让你从佛罗里达州的半岛一路开到就是它这个美国本土最南方的 Key West。很有趣的呢是它这个公路，它其实本来不是公路，它最早呢本来是先是铁路，本来先用火车把人载到这边来，那后来因为在飓风中被毁坏的关系呢，他们就没有重建铁路，而把它用公路的形式去重建。那其中有两个岛之间呢，它有一座所谓七英里长的桥 7 miles bridge， 大概是10公里长的这个桥梁。那因为它旧桥已经废弃了，所以旧桥变成是你可以在上面骑脚踏车啊，走路吹风看夕阳的一个地方。有人说就是那种神隐少女，就是好像说在这个海面上开车或者是骑脚踏车这样子的感觉。那另外在美国有时候会吃过一种派叫做 Key Lime Pie， 就是这个莱姆派。那这个 Key Lime Pie 的 Key 呢就是来自于这个 Florida Keys， 就是佛罗里达岛礁的意思，在这边可以吃派吃海鲜看日落。那如果来到这个最南方的 Key West 呢，这个地方其实离古巴已经非常近了哟，距离古巴呢大概只有140公里远。那这边比较值得一提的呢是对这个知名的文豪这个海明威，海明威在这边有一个别居，那这个地方呢养着他生前最爱的这个猫咪的后代。那很多人会提说因为这个据说海明威的猫咪呢有基因突变，有六只手指，所以现在如果是在这个海明威博物馆里面的猫呢，每个猫都有六只手指，所以这个算是很多人去 Key West 呢都会去拜访的一个地方。所以以上呢就是佛罗里达州从北到南一个大概的简介。好，节目最后呢我们又要来做点不专业的选情分析了。我觉得有一些州的选情都觉得没什么好看的，大概都可以猜到他投票结果了。但是佛罗里达州是比较有趣的哦。他在近代呢他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摇摆州，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有可能胜出的州。那另外呢他也是一个所谓风向球州，因为我们是讲 Bellwether State， 就是领头羊州。不过我觉得中文我们把它翻译成风向球州比较好，就是呢这个佛罗里达的选举结果呢常常和美国全国的选举结果是一样的，就是过去100年大概只有3次选举的结果和全国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说它是风向球，或者是台湾人我们讲的这个章鱼哥的州。你看佛罗里达的结果呢有很高的几率它也是全国的结果，只是说呢这件事情最近几年有点被打破了。怎么说呢，最近几年有些人注意到说佛罗里达好像在投票行为上面越来越偏向这个共和党。那就包括呢2020年的时候呢拉锯到最后其实是拜登就是民主党胜出，但是呢唯独这个作为许多摇摆州之一呢，佛罗里达却是倒向川普那一边的。那目前看起来呢过去大概2020年到2024、中间的这个其中选举啊还有近年的一些议题上面呢都可以看出说好像共和党在这边的势力越来越大，所以就有一些观察家认为呢可能佛罗里达已经不再是一个摇摆州，它是越来越偏向共和党的。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呢？很多 多人还在研究讨论中，不过我这边引用一个网络独立媒体 Vox 的讲法，那他们提到了几个不同的面向，其中有一个我觉得最值得注意的呢，是因为在佛罗里达州，我们知道它的人口里面呢，拉丁美洲的移民非常多，那在这个拉丁美洲移民里面呢，又有很高比例是来自于古巴，那大家知道古巴算是一个老字号的共产国家嘛，所以，这个美国的政治人物他们在操控选举的时候，他们其实很容易用，就是说，哦，这个支持民主党就是支持共产主义，哦，要共和党才可以帮你实现你的美国梦，很容易用这种简单的话术呢，去影响大家的这个投票行为。那同时呢，也的确共和党是非常努力的呢，在用西班牙语的广告，哦，他们在投资这些西班牙语的广告呢，在经营这个佛罗里达州的拉丁美洲裔的选民，哦，所以他提到说。这件事情呢，可能长期下来呢，真的有产生一些影响，那改变了这个州的投票板块。好，那所以目前来讲呢，大部分的选举网站都认为呢，佛罗里达州那川普大概会赢大概 4% 左右，胜出的几率呢大概是70%。好，所以这边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就是未来佛罗里达州会继续当个摇摆州呢，还是就变成这个共和党的铁票州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可以观察的重点。好，以上呢就是佛罗里达州的介绍，因为这个州比较大，所以呢这一集有稍微长一些，那希望呢让大家对于这个州的不同风貌以及不同地方的故事呢有更多的了解。那还是一样，我们旅行热炒店之米国放大镜呢持续连载中，如果呢你有关于美国生活的任何分享呢，都欢迎利用我们资讯栏最下方的表单呢来投稿，那我就会在节目上呢跟听众们分享。好，总而言之呢，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下一集呢我们就要从 F 开头进到 G 开头，就是乔治亚州，请各位听众继续期待，我是Jerome，我们下集见喽，拜拜。